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给我机会来到你们当中。这一次是头一次在Canberra 的地方的教会跟你们分享。昨天下午有一个聚会，就介绍这个后现代跟这个圣经的权威，特别是圣经的无误这个教义的问题，相信部分的弟兄姊妹也有参与。今天早上是我头一次在主日崇拜里面跟你们见面。我也将我在香港所服侍的波道神学院的问安带给你们。中国有句话，他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就是广东人说普通话哈。我希望我今天我有限的这个普通话可以给你们可以听得懂我所说的这个经文。请你翻开这个马太福音，就是刚才我们主席跟我们带领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我就说它是一个题目叫变，改变的变。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我越日子更长更老的时候，我就发现越来越同一句话，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小的时候可能可以改一点，但是当成年的时候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常常听见有一些女孩子说，我很爱一个男孩子，跟他结婚，要跟他结婚，这个男孩子虽然不好，但是我相信我的爱情可以改变他。我常常在心里想，这个很天真的想法多半是你什么都不可以改变你同意吗？
同意。
好像你们都在受苦当中哈。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会讲，在主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常常在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叫悟道班的时候，就是他寻道的时候，我们希望他经历神进到他里面，他的生命有明显的改变。所以我们常常在说信主以后他有生命的改变，他有得救的这个绝句，他可以分享圣灵怎么帮助他去改变。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个改变是不是单单只有刚信主的人才可以经历？我们很少去问你做传道人以后有没有技术的改变，你做执事做教会领袖以后有没有技术的改变。我们今天从这经文里面，我就希望跟你们一起去分享这个题目。请你翻开这个经文，这经文呢很明显的就分开三个段落。头一个是第九节，单单一节，就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就呼召一个门徒马太，他跟从主了，记载的非常的简单。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带来的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十节到十三节，第十节到十三节，就是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门徒一个问题。另外十四节到十七节，第三个段落就是亚翰的门徒，大概是指这个事实的亚翰的门徒问耶稣的另外的问题。所以这经文结构是非常简单，有一件事情耶稣呼召马太跟随他，因为这件事情带了两个问题，头一个是问这个法利赛人问的问题，另外就是亚翰的门徒问的问题。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希望从这个改变的角度去看啊。头一段就是第九节，耶稣经过那里的时候呼召一个人叫马太。马太我们比对这个其他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是那一位啊，就是圣经里面另外的记载里面他的另外的名称。他坐在这个税官上，受税的人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可能我们在中也有在政府里面做受税的这个工作的，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以下， 向犹太人收这个税。这个两个问题，头一个是这个民主的这个感情的问题。我们就罗马统治以下，我们是神的子民，犹太人，神的百姓，但是现在又另外一个国家，他不相信神，他拜偶像的一个罗马帝国，帮他来收我们的犹太人的税。另外就是那个时候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承包计啊，承包计啊，就是这块你收多少，我不理你收多少，但是你这块里面你要给罗马政府要多少钱，其他的你怎么去收，收多少罗马政府不理的啊。这样的方法的话，当然就做成很多贪污了，造成很多了不义的事情。这个马太就在税关上，大概是向下文讲，就是他大概在这个城里面叫加百农的城里面，这个进去的时候，有关他们做买卖的人进去出去的时候要给他们打税。所以马太大概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坐在一个很好的地位，也可能跟其他的税吏一样收了很多不义的钱财。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跟从主了。那记载非常简单，可能过程里面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在记载里面好像作者故意的非常简单的讲这个事情，然后很强势的记载下文，就是他们问的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下文两个问题上，第十节到十三节。当马太信主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请了朋友，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凡是高兴的事都会吃的。中国人还有一点不高兴的事也吃的啊，我们什么时候都吃的啊。所以这个马太很高兴，就请了他的朋友，当然他的朋友很多也是做跟他做同样的工作的人，都是税吏啊。所以你看见呢，圣经里面常常有一句话，第十节他说有好些税吏跟什么罪人，然后十一节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先生跟税吏跟什么罪人，这个好像是同义词啊。税吏在那个时候跟罪人，这是不能够讨主喜悦，我们不喜欢的人，同一类的，这是刚才说背景。所以他们宗教领袖往往不喜欢跟这些人来往，更不要说跟他们吃饭。我们中国人到现在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跟犹太人的文化很相近啊，就是一起吃饭都是很好的关系，如果请你在家里面吃饭的更好的关系啊。我到这个 Canberra 到现在，你们都没有请我去你们家里吃饭啊。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很好的朋友，刚刚认识嘛。昨天晚上你们请我去外面吃饭，那这个很应该很好了，已经是啊。那请到一个朋友在家里面吃饭是比较好的关系。在这里啊，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好像不敢直接的去问耶稣，就问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老师跟这些人跟罪人吃饭？你看见吗？宗教给我们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标准，我这个不做，这个不做，这个要做，这个不做。同样的，法利赛人在他们的信仰的历程里面呢，有一些事情他们不做的。他说，我到现在都不跟这些人来往，不跟他们吃饭，为什么你们老师也是我们的宗教领袖带领你们的门徒，你的老师不跟我们的规矩跟他们吃饭？你看见要改变的头一个困难就是我们从来不做的，你不要期望我去做。改变的困难就是这样，我从来都不去做的，现在你要我去改变，我就觉得很困难。 你说对吗？你说对吗？比如说，我从来晚上都不会参加教会的任何的聚会的，你不要叫我来。或者说，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我要十一奉献的，现在你叫我信主要奉献，差不多要我的命啊！就我不愿意这样做。或者说我从来不会开口去祷告的，很多弟兄姊妹信主五年十年也是这样，哎，我不会祷告的，我不会祷告的，因为从来都没有这样做。所以现在你不要叫我在这个小组里面，我在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要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很困难。或者是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的，现在你叫我去做，我就觉得很困难。改变的头一个困难就是我从来不做的，为什么你要叫我做？这个法利赛人就说，我从来不跟这些人吃饭的，为什么耶稣跟我不一样？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十二节，耶稣听见的时候就回答他们，他说，看见的人不用看医生。今天好像我们不一样，今天我们健康的人也去看医生，做身体检查等等。但是那个时候大概2000年以前，他们看医生都是有病才去看医生。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没有这个需要，你就不会找这个医生。当然这样说不是说法利赛人是没有病的人，他说你不承认自己有病的人，你不会找医生，反倒过来你会挑战这个医生，你会不同意这个医生。耶稣说，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因为他们是罪人，就是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我按着神的怜悯，他引用这个何西雅书的经文说，神的心肠不是你做了什么，或者是在宗教上做了什么，我守了礼拜，我做了奉献，神的心意是看他有没有怜悯，有没有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罪人的这个身份。然后耶稣说，这句话你们去传播，就是你们考察一下。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叫义人，乃是罪人。当然我再说，不是他是没有犯错的人，乃是说他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你看见为什么不肯改变？我从来不做的，所以我不做。背后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决定是好的，我觉得我这个表现是没问题的。你看见这些问题啊，在我们家庭里面常常都看见，是吧？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各位姊妹，你有没有尝试改变你的丈夫的一些习惯啊？可能有些做男孩子的男的，他在家里面呢，从来不帮忙做一些家务的哈、东西都乱掉的啊，要改变他就觉得没有这个需要，没有这个需要。我有一个女孩子跟男孩子，我有两个孩子啊。他们成长的时候，我看见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我真的很难想象的。他们赶去上课的时候，我们讲快点快点，要快要迟到了，要出门去上学了。然后回来以后，我看见他的房间里面啊，他的裤子啊，放下来的时候，这个形象还在这里啊。他放在那里，就是这个裤子都还在那里，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就是他好像就跳下来，就这裤子还在，就是形象还在这里。然后我们叫他好好弄他的房间，他不会改变的，他觉得没有这个需要。最后到什么时候他会改变呢？他自己有自己的地方，可能他结婚了，有自己的房间，他有小孩子了，他就看见有需要就改变。当他自己觉得没有这个需要，我不觉得有这个需要，他就不会改变。你看见吗？ 耶稣为什么说我来不是要叫义人，乃是叫罪人，跟改变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的话，再说他要改变，如果他真的改变，也不是从心底里面去改变。弟兄姊妹，我再说，会不会有些事情我们信主以后还在拘束的不愿意改变，我知道要改变但是不愿意改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我不觉得我要这个需要去改变。我在神的面前我可以啊，我比其他人都好啊，为什么要改变呢？其他人都没有参加这个聚会，没有这个 传福音，没有这个奉献，所以为什么我要改？我希望我们明白，在神面前正确的去看自己，才可以有实际的去改变的行动。另外一方面，就十四节，就是耶稣的其他的门徒问一个问题。这个门徒是约翰的门徒，这个士师约翰的门徒，他们好像比较认真的，不是要攻击的，不是要挑战耶稣的权威，他们直接的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们跟法利赛人常常进食。那进食这个问题啊，你看见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常常谈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犹太人三个表达他们是进前的方法，就是祷告、进食，还有这个周济这个穷人。所以他们进食，他们是表现他们是非常进前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们常常进食啊，这里啊，我有几点要解释一下。我想请问你啊，看看你们对旧约的经文了解多少哈？在犹太的律法规定以下，犹太人一年要进食多少次？有没有印象？在旧约的吩咐里面，一个犹太人一年规定的要进食多少次？有没有这个材料？如果不晓得怎么回答，很简单，以后就参加查经班或者是主义学，就参加多一点就可以了哈。多少次？不知道，一次，答案是一次。这是每年犹太的立法七月十号他们的这个赎罪日啊，那天他们就进食，一年规定的，当然他们可以自己去进食，但是规定的一天就是一次啊。再另外一个问题，在新约里面，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法利赛人他们进食一年多少次？什么？不知道，更要参加查经班。多少次？有印象吗？三次，一年三次。什么？一周三次？你怎么知道？啊？好了，这是路加十八章。一个法利赛人去祷告的时候，他说一周进食多少次？两次。所以他如果一年要52礼拜的话，就是104次。你看见吗？旧约规定他们是一次，一年一次，他们是100多倍的这个进食。你看见他们是非常着重这个进食，所以他们现在问，为什么我们进食你不进食？耶稣的回答说，他说讲一个比喻哈，他说新郎啊，他结婚的时候有些陪伴的人，我们广东话陪伴的人叫什么你知道吗？叫邓春石啊， 你听不懂了，这个这广东话的党亲神，这是伴郎。他们陪伴的时候他就不会进食，到这个新郎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进食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也好，我们进食不是单单不吃东西。如果你早上说，哎呀，今天早上我也进食，因为来不及这个吃吃早饭，这个不是圣经说进食，最多这个是减肥啊，最多是这个减肥。进食就是因为我要专心的祷告，所以到一个地步，平常所有其他的东西，包括上班，我就带孩子，甚至是我吃东西，我都放下了。我现在要专心去寻求神的面。那如果进食是要专心的寻求神的面，现在道成了肉身，神进到他们中间，神就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理由。他说我要寻求神，所以我进食，这个是矛盾的。你如果寻求神的话，对门徒来说就是到耶稣面前，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所以新郎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是主角，其他的都放下了。但有一天耶稣不在的时候，门徒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要专心的用进食去寻求神。那你看见这里啊，另外的问题，像一个问题就是法利赛人说，我们从来不跟他们来往的，为什么你跟他来往？所以他不愿意改变。现在事实一样的问题说，我们从来都做这个事情的，我们从来都是常常做这个进食的，为什么呢不做？这个是不愿意改变的第二个方面的困难。头一个，我们不做，你不要叫我做。第二个困难就是这类困难，就是我常常做的，你不要叫我不要做，是吧？特别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啊，信主以后，我们广东话讲啊，我们信耶稣以后手尾好长啊，这个普通话要怎么讲啊，信主以后手尾就好长啊，这个事就很多了，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就是信主以后，我是请神进来要改变我整个人，改变我整个家庭的以前跟耶稣没有关系的事，我就改变过来。比如说年轻人信主以后要改变很困难，是吧？为主要早一点睡觉困难吗？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记得我的孩子去念大学的时候，我带他去美国去大学念大学，刚开学的时候，这个校长啊就讲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他说，你们都做家长的，可能很多很多要求，很多期待，这个孩子现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有很多的希望好的表现。他说，这个校长说，我告诉你啊，告诉这些同学，告诉家长，我只要求我的同学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你说你猜想，你会不会猜得到这个大学的校长，基督教的大学的校长要求同学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什么？祷告哦。他说，我就要求一件事情，早上吃早饭。我说听起来很奇怪，这个好像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我越想就越有意义。你问一问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呢，有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啊？
没有。
如果他能够吃早饭，大概表示他晚上比较睡得好，愿意起来。这也表明他有一些时间的管理比较好一点。你看见 我信主以后，我因为主的原因，我的钱，我的时间，我的生活都因为耶稣要改变。现在这个四十一行的文都说，我常常做着禁食，为什么耶稣不做？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做？这个使他们不能听进去。跟着耶稣回答他们以后，十六跟十七节，耶稣再说两个比喻去表达这个思想。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跟十七节，我们一起念，我们一起念。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反的，或者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这
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耶稣借着这个新郎的比喻以后，再说两个比喻。头一个就是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那这一点呢，我们年纪大的人都明白了哈，年轻的都多半不会明白这个事情哈。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这一点呢，跟现在的文化刚刚相反是吧？我看见很多年轻人好好的衣服也把它弄破啊，特别是油嘴妇哈。不破的不好看、啊、要把它弄破、啊、跟我们以前的年代不一样。以前因为没有钱、啊、衣服是很宝贝的事情，所以破了以后把另外布绑在上面。那现在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新布就是没有广东话叫缩水啊，怎么讲啊？缩水啊，缩水是吧？你有没有穿过一些会缩水的衣服啊？你有没有看穿过？穿过了，大概我们的年代才有啊。我们那个时候买衣服就买长一点，小孩子是吧？两个原因，一个是你快告长大啊，长大很快；另外原因就是洗水以后大概没有两三寸啊，短了两三寸，所以因为这没有输水的一些衣服，现在新布就没有输水的布补在旧衣服，就破烂的衣服的口这个破口上。头一次穿没有问题，拿去洗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因为新布会输水，但是旧衣服一定是破了，破的更大。这个是头一个比喻。另外一点就是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大概我们今天没有人喝水的时候用皮带去喝水哈，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去蒙古旅行哈，蒙古旅行送我一个纪念品啊，就是一个皮带，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会用这皮带去装水去喝水，因为好像卫生的问题哈。但这皮带我放在一旁的时候，过了一年两年，它会怎么样？它会烂了，对。有些裂了啊，因为没有打理它，它就会裂了，旧了会裂了。新酒就是一些酒没有完成这个发酵的作用，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讲，就是它的 carbon dioxide 还没有完全的放出来是吧？所以新酒葬在这个旧皮袋里面，旧皮袋已经比较破了，所以新酒激素的这发酵的发，不是发酵啊，发什么？
发酵，
发酵的时候，它会把它弄破了。两种的两个比喻哈、啊，新跟旧，要表达什么呢？最末的一句，他说：“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存了，你看见吗？要改变的不是新布，不是新酒，要改变的是什么？是这旧皮带，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才可以保存。 要改变的不是进来的东西，要改变的去承受这个新走的这个皮带。所以要改变的不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要改变的是我领受神话语的这个人。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就好像旧皮带承受神的话语，神对我们的这个信的吩咐，当我们听了以后不愿意改变，那么我们可能比这个不信的人更不好。改变的不是神的话语，改变的是领受神话语的这个人，那么我们两样都可以保存过来。弟兄姐妹，其实信主是一个不断生命改变的历程，这是我们听见神怎么吩咐，神怎么感动我们，神怎么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在我们里面好像个新的皮带一样改变这个旧的皮带，我们越来越从神的话语过一个新的生活。那我大概这经文讲完，我最后要讲一个比喻，讲一个见证。我说改变是很困难的，包括我们做传道人在内也是很难改变的。神 很多时候很忍耐的引导带领神的仆人去做改变，唯有我们不断改变，我们才可以看见神生命的这个丰盛，也可以因为这样可以给神更多的使用。我刚才说中国人一句话是吧，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这个广东人说普通话啊。我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就会听这个普通话，听没有问题，但是讲我不愿意讲。我有一次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参加一个普通话化的一个教会，我在那里就只有崇拜，但是他们知道我是神学生，所以就请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就是一个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一个团契的聚会啊，好像一些很暖氛围啊，联欢会，做一个短讲，就是15-20分钟。他们请我去讲，我说我不会讲，他说没关系啊，就试试看啊，讲这普通话。哎呀，我就馋了，我就去预备，我把每一个字都写下来，每一个写下来，找一个台湾的同学，我跟他念了4-5遍。他念完听完以后就是没办法没办法，他说就叫你现在的情况去依靠主去讲了，依靠主去讲。那天晚上最后我就去讲了，讲的结果是非常的好，因为哪天晚上是联欢会，他们都非常高兴，新年快乐。但是不是因为我的内容，是因为我的口音，他们非常高兴。我讲完以后我说啊，我真的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以后不要讲普通话。但是我心里面也有想，我希望神从我呼召做传道人的时候就把中国教会中国神学的需要放在我心里面，所以我 很希望神将来可以差派我去中国去做训练做讲道。所以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就自己去想，哎，可能神只有差派我去广东的地方就可以了，广东很大啊，广东的人好很多啊，所以去广东就可以了，广东以外我在这里请参与他啊，请参与其他人啊。我觉得我不没有这个恩赐，没有这个讲普通话的恩赐，所以我就很安心的，我就在广东的地方就可以了，其他的地方就其他人去做。我以为这个是很合理的这个推论。过了好几年，我回到香港去，在神学院教书。后来有一个机构的同工叫粤王，他说：“哎，你要不要去做培训？比较北方的地方要坐飞机去的，要不要去？”我说：“我不能啊，我不会说普通话。”他说：“没关系，我找一个翻译给你。”那么好了，你找翻译给我，我就去了。所以我约好了，机票买好了， 课程也定好了，我们准备去了。去的快要出发的前一天，这机构的同工打电话过来，他说翻译不能去。我说怎么办？他说没有怎么办，只有你自己说啊。那天晚上我就跪在我的房间啊，我就在房间我就祷告，我的神啊，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我现在求你给我说方言的恩赐啊，就给我可以说这个普通话的恩赐。我很怕很怕，因为这个培训班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一个人就是我去讲这个课程，从七点到晚上九点讲普通话，我的天哪！我就很怕很怕，所以祷告。感谢神，我就去了。去完以后，神没有给我说方言的恩赐，我不会富人间讲很流利的这个普通话，我讲的不好，有时要写这个黑板。但是奇妙的事情不是在我的口里面，奇妙的事情是在我的心里面。从那一次开始以后，我就不怕讲普通话了。我去台湾也讲，我去国内也讲，他们听得懂也讲，听不懂也讲啊。所以问题不是在我了，问题在他们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就是这个改变呢，我没有想过，因为这样的改变以后，过了大概十年以后，神给我机会常常去国内里面去教书去讲道，很多时候又要用普通话。你看见吗？我希望我可以给神用，我去国内做培训，但是我不愿意改变。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有理想，我希望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认真的基督徒，但是我不愿意改变。在神里面，这个是不行的。神调过来说，你要先改变，然后我就给你更大的这个理想，更大的工作。弟兄姐妹，我在说改变，包括我在内，我的体会是非常困难的。你越老越难改变是吧？越老你的生活的习惯就不愿意改变。有些人对我说哈，他说他吃饭的这个纸巾啊，这个 napkin， 这纸巾怎么放过一点他都不愿意的，几十年都是这样放，不要改的。要改变是非常困难，但是。我在说，在这个经文里面，头一个不愿意改变的原因就是我从来不愿意做的，第二个不愿意改变的原因就是我常常这样做的，但是因为主，我们愿意把心轴，就是神的话语、神自己、神的感动，放在我这个新的皮带里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马太，如果马太也好像这些人所想的，他就不会放下一切去跟从神。马太就是单单要主的话语，然后就是新皮带的去承载神的呼召，走上前面的路。弟兄姐妹，可能神给你不同的感动，有人从你们当中可能兴起一些人去做传道的，可能你说，哎，我不愿意啊，我不愿意改变。我的老家期待我带了很多钱回去做传道，怎么可以这样做？或者说，有些人是感情的问题，神他不可以的。这个是我男朋友、女朋友，虽然他没有信主，但是感情对我很重要。其他可以改变，这个不要改变。可能有些人是生活的习惯，可能有些人是在教会侍奉的态度。如果信主是一个 生命不断改变的历程的话，我希望今天你可以跟主说，我愿意好像马太一样，神叫我怎么样，我就很单纯的很愿意的跟从主。你看见马太不是改好以后才跟从主，马太是很单纯的先跟从主，然后神的话语一天一天很长的日子里面被马太的改变成为主所使用的门徒。我自己刚才的见证也说，我要理想，但是我不愿意改变，但是神的方法是你愿意先改变，然后神给我更大的侍奉的一个工厂。我就觉得没错，改变是一种冒险，但是愿意走上的人都是蒙福的人，愿意你都是蒙福的人。我们去祷告吧，愿主对我们说话。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在跟随你的路上有不同的挣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求主今天早上你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叫我们完全的愿意顺服你自己，愿意我们的生命不断改变的时候，你给我们更蒙福，也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们。